哦，你是说话的神，你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你的话就是能力，也是亮光。主啊，我们需要你用活泼的圣言来供应我们，所以我们一同等候在你的跟前。主啊，晚上把我们众人的注意力都吸引在你自己的身上，主啊，让我们在这里一同来思想，好让圣灵能够把圣经解开，我们能更多的认识你。亲爱的主啊，愿晚间这点时间你的丰富显明在聚会的里面，叫每个弟兄姊妹都从你有所得着，所以我们愿一同等候在你的跟前，求主用厚厚的膏油涂抹，使这个聚会满有生命。我们把一切的敬拜感谢爱戴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请弟兄姊妹啊，跟我一起打开启示录第四章。我们今天要读启示录第四章。这章圣经一共有11节，我想我们就把它通通读过好了，请弟兄姊妹大家一起来读啊。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坐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看那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宝座的周围又有24个座位，其上坐着24位长老，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又有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四个活物，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像牛犊，第三个脸面像人，第四个像飞鹰。四活物各有六个翅膀，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他们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后已在永在的全能者。每逢四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坐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者的时候，那24位长老就俯伏在坐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远远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在第四章的一开头啊，他就说此后啊，这意思是说呢，在前面呢，我们的神呢把一件重要的事情呢把它处理了。那我们知道那是什么事啊，就是当神的工作进入末后的时代的时候，神第一个所要处理的是他的教会啊。所以我们知道教会在神的心目中间是有何等重要的地位啊，因为那个是他的家，那个是他设立宝座的地方，所以呢他一定要先把这件事情呢把它处理好。等到这个事情处理好之后啊，这里 接着说此后，此后的意思呢，现在神就开始要怎么样来处理地上所有的事物啊。我想神的工作的次序都是这样，他首先关心的是他的教会，就是你我这些蒙恩得救的人呢，这神所最关心的。其实地上的事情呢，神不是不管，神也要管，但是神要先管我们这些人，把我们顾好了，然后呢再去顾这些地上的事情啊。这就是启示录给我们看见的神做工的这个先后的次序啊。那么在这里呢，神对约翰呢有这样的启示，好，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啊。这个我们知道这个时候呢，约翰被带到另外一个景象里面，他观看，他看见天上有门开了。哎，这句话很有意思啊，这告诉我们说天是有门的啊，所以我们常常讲天门大开啊，是有个门的啊。当然我们晓得这个门呢，就是进出的一个地方，我们家里的门也很重要，对不对？是一个进出的地方，什么可以进来，什么不可以进来，这个门很重要的啊。所以天上也有门的，什么样可以进入，什么样不能进入呢？我们晓得神是非常的在意这件事情。所以这里呢给我们看见天上是有一个门啊。然后呢约翰就对我们说，他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这个约翰说初次，这头一次这样听见啊，有这样的一这样的话。那个话呢出来的时候呢，圣经说呢它像吹号一样啊。你看这个通常呢我们吹号的时候呢，跟我们说话呢好像是不一样的，是吧？号声跟人讲话不一样，但是很奇妙的，他这个声音出来的时候像用吹号的这个情况说。所以我们知道在启示录里面呢很多表号的东西在里面啊，它是有属灵的含义在里面的。所以这里讲神说话像吹号一样，你们记得在哥林多前书啊第14章里面呢，保罗也讲啊，那么先知讲道就像吹号，所以呢我们不要吹那个无定的号角，是吧？你吹那个无定的号角呢，人家不知道怎么做啊。那么我们知道在旧约圣经里面，以色列百姓在旷野里面行走的时候呢，他们是靠这个号角来行军的，所以他们一听吹什么号就知道要做什么事情啊。所以各样不同的号代表不同的意义在里面。那么今天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的，那么讲道呢，先知讲道像吹号角一样，你不能吹那个无定的号角啊。所以我们看见有的聚会里面呢，一下人吹这个号，明天又吹那个号啊，大家弟兄姊妹不知道，无所适从，不知道往哪里去了，是不是啊？所以呢要吹那个确定的号角啊，这保罗告诉我们，这个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这里呢我们知道神说话像吹号一样啊。这个吹，为什么说神说话像吹号一样呢？我们知道吹号就表示有行动的啊，要有行动啊，所以神说话下面要有行动了啊，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神要有什么行动呢？神首先对他说啊，你上到这里来啊。那么神把约翰呢带到天上啊，进到神的面前啊。因为呢神说呢，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啊。所以我们知道当神把教会的事情处理完了之后呢，现在神下面要处理什么呢？就地上以后将要必成的事情，在末后的时代地上所要发生的一切所有的事情，那么神要把它指示给约翰看。感谢神啊，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啊，他是掌管万有的主宰啊，他不仅管理他的教会，他也管理地上整个的光景啊。并且呢我们的神呢， 他每一次做事之前呢，他总喜欢把他所要的事告诉我们。神不像人呢，人有的时候做事不肯告诉人呢。我们的神是先告诉你事情是怎样。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啊，很多时候神的儿女们呢，听见了神的声音，知道神下面要怎么做，结果我们还是犯错。这个真的是很稀奇啊。有时候神预先把事情告诉我们了，我们还是害怕。弟兄姊妹们，我们何等需要神的怜悯啊！我们求主这一次让我们从主的话语里面得到确定的信心啊！当地上的事物在进行的时候，我们里面有一个确定的把握，因为我们知道这一切事都在神的管理当中，神已经预先告诉我们了啊！所以这是我们的神特别的爱我们啊，那么他从来不隐藏他的心意，他希望我们能够完全的明白。那么第二节这里约翰说，我立刻就被圣灵感动啊，见于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所以我们可以说啊，启示录这卷书呢，比约翰呢是在什么？是在灵里面看见啊，所以呢，这是在属灵的世界里面的一件事情啊，在灵里面看见。所以呢，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重要的原则：一切关乎神的事，只有在灵里面可以看见，你用肉眼是看不见。今天呢，我们的麻烦就是什么呢？神的儿女们喜欢用肉眼来判断。你判断你个人的事情吧也就罢了，你喜欢判断神的事情，那是会犯非常大的错误啊！因为呢，神的事情只有用属灵的眼睛才能看见，用肉眼你是看不见的啊！所以呢，我们看见没有圣灵的感动，你很难明白神的事情。所以约翰在这里被圣灵感动啊，他就立刻看见了什么呢？看见了神在这里呢有一个宝座在天上啊，那么这个宝座是神安置在天上的一个宝座啊，那么非常的重要啊。那么这个宝座呢，代表着至高无上的权柄，它是属天的啊。这里也告诉我们呢，当神告诉约翰呢那个以后必成的事情的时候呢，他告诉，首先要让约翰看见，就是这些必成的事是有一个管制的啊，所以他首先让他看见这个宝座，看见神管理的权柄啊，那么这个很重要。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需要明白啊，因为我们常常有的时候啊，不懂得天上权柄的管制啊，我们在受到地上这些事物影响着，我们的眼睛老是盯在地上，是吧？其实地上一切的事都在神的管理当中啊，我们应当有这个信心。像我们在美国现在碰见大选了，哇，大家忧心忡忡的，对吧？但弟兄姊妹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要看有至高的权柄在上面，神在管理一切，对吧？所以我们应该相信是宝座是属于主的啊，所以呢，下面意思也就是下面所发生的事你不需要害怕，因为什么呢？因为有神的宝座在管理的。我们知道什么东西都是这样，如果不控制的话呢，我们就会非常的害怕啊。往下去我们就看见呢，地上的光景会非常的混乱。但是呢，神让约翰首先看见，也是让我们首先看见的，有一个宝座在那里啊，所以你必须看见神的宝座，那么你对地上所发生这些变化所产生的难处，你才不会忧虑，你才知道怎么样在神跟前能享受安息的生活啊。所以他看见天上的宝座啊，那么呢， 还有一位怎么样坐在宝座上的。当然这里所说的那一位坐在宝座上是谁呢？就是我们的神呢、啊。你知道在以赛亚书第14章里面，那里岂是在创世之前啊，神所创造的天使长啊，他一直有个意念，他想要抢夺这个宝座，因为他知道神有一天要把这个宝座呢给他的儿子，给基督。所以这个撒旦呢，他觉得自己很聪明，很有权势，又长得又美丽，这个宝座应该是属于他的。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起，我们知道神把他从圣山上驱逐出去之后呢，今天地上所发生一切的事物就是宝座之争了、啊。那么我们感谢主啊，到下一章我们就看见了这个宝座是属于我们主的。但是那个时候撒旦一直想抢夺这个宝座啊，因为想要夺得什么样呢？夺得在整个宇宙中间的那个至高的权柄啊。所以呢在宇宙中所有发生的征战也是从这里来的。嗯，知道吧，这个属灵的征战是从这里来的。啊，我们现在常常讲属灵征战，我们要懂得什么是属灵的征战。这个征战最原始的情况是从撒旦要夺取这个宝座开始的。那么从那里开始，那么所有的事物一直的演变到今天。啊，撒旦也把这个意念摆在人的里面，所以人在地上呢，老实讲也是在什么争这个权柄，对不对啊？啊，用尽各样的方法就是要夺权啊，就是要掌大权啊。我们知道这个魔鬼啊，把他里面那个战斗的意念呢放在人的里面，所以人就开始争夺啊。我们不要讲大的，光在家里面很多时候夫妻两个就夺权就很厉害。谁都想要掌权，对不对？都想趴到别人头上去啊。那么整个社会也是这样，整个国家也是这样。我们知道这是什么？这是从魔鬼来的这个意念和思想。弟兄姊妹们，但这里给我们看见，宝座是属于神的。基督徒呢，应该有一个思想，我们是在这个宝座的管理底下的。是主在掌管我们，是在主在管理我们。所以启示录告诉我们，仇敌至终是一个失败者，他得不着这个宝座的啊。那么这里他说呢，那一位呢，他是坐在宝座上，这个坐字啊，弟兄姊妹很重要。这个坐字呢，说明了什么？说明一种资格。你要坐上去你也有资格，对不对？你不够资格你哪里去坐那个座位呢？是吧？你在公司里面那个老板，那个不要说别人，那个老板的座位你不能随便往上坐，你不够资格，对不对？你要够资格才能坐。哪天那个老板请你上去坐，那是很大的荣耀，请你当总经理了，是吧？你就可以坐那个位置啊。所以呢这个坐是个资格。那么这个坐字还有什么意思呢？就是非常的从容，是不着急的。所以你知道我们的神做事情从来不着急的，他安坐在宝座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看见这幅景象，我们里面就会有安息。地上熙熙攘攘的啊，周遭的生活乱七八糟的，但是我们看见主坐在宝座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如果看见他坐着，你就不要着急，是吧？说明他处理事情非常的从容啊。那么这个坐字也是说明还有一个什么意思？非常的确定的，他不是摇摇晃晃的啊。我们的主坐在那里，非常的确定，非常安定。所以这个看见是非常的重要，你知道吧？今天呢，当地上的事情正在往前进行的时候，我们必须看见主在，是我们的神在宝座上啊。那么在这里呢，那么圣经就形容那位坐在宝座上的是什么样的一位神呢？ 他这个形容很特别啊，他就说呢，他看那坐宝座的好像啊，好像就不是那个真的是这个样子，是什么？是是一种形容，是这个样子的一种形容。这个形容很特别啊啊！今天呢，如果是我们来形容神在宝座，我们说那一位非常的威武啊，非常的高大啊，那一位相貌非常的庄严啊，这是我们的形容，对不对？但圣经的形容不是这样，圣经形容说什么呢？好像什么？好像碧玉，好像红宝石。哎呀，这个真是太特别了啊！怎么形容神是这样的形容法的呢？所以弟兄姊妹们，你要知道圣经的思想跟我们人的思想不一样啊！啊，什么叫做碧玉？什么叫做红宝石呢？当然圣经用这些是一种表号的东西，它是有属灵的含义在这里的。你知道在旧约圣经里面呢，这个祭司有个胸牌，胸牌上面有宝石，对不对？有各样的宝石啊，每一个宝石代表一个支派的，很有意思。那么这个碧玉是第几块呢？是第十二块。是代表什么？代表拿弗他利支派的，很有意思啊。然后这个红宝石呢，是第一块，是代表犹大支派的。所以你看见这个很奇妙啊。当然了，我想在旧约圣经中啊，用宝石来形容神的儿女，就说明我们的那个珍贵啊啊。当然用宝石来形容神，那是更是无比的珍贵啊。那么我们可以这样来用属灵的含义上面来解释啊，这个碧玉呢可以说是充满生命，因为绿的颜色代表生命。这个玉呢代表一种温和的啊，我们中国人讲这个谦谦君子啊，这个温和如玉啊，如玉啊，这个玉呢能代表人的一种的性格。所以这里呢就讲到我们的神呢，他是蛮有生命的，但是怎么样，他就是非常的温和的那一位啊。所以他用宝石来形容很特别，对吧？那么什么叫做红宝石呢？红宝石我们晓得红的颜色都是血的颜色啊。那么宝石呢是很坚硬的石头，所以这红宝石呢就说明什么？说明这是坚定的救赎啊。所以这一位神，他不仅是全有全知全丰的神，他是充满生命蛮有温和的神，他也是一位怎么样，有坚定救赎的一位神啊。所以圣经用这样的光景这样的情况来形容他。然后他就看见什么呢？又看见红围着宝座啊。那这个红的意思我们晓得，这个在挪亚的时代啊，当神用洪水灭世之后呢，以后红出现在天上，对吧？那么神就说呢，这是神和人所立的约啊，所以红是一个立约的记号。所以这里呢就告诉我们说，这个宝座乃是一个立约的宝座，就说明什么？说明神所说的话一定要实现，一定要应验。哇，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真的是小信的人呢，我们信不来神给我们这么多应许。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将来我们是要做王的，你相信吗？我们里面呢从头到脚恐怕没有一点点这种的意念，这个王的意念，对不对？因为我们不是出生在帝王之家，我们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思想。但是确实将来你要做王的，并且神要改变我们，要把我们改变的完全像他的儿子啊。那么神给我们诸多的应许，对不对？神就用他的宝座做保证啊，所以有红围绕宝座，神的应许永不改变。弟兄姊妹们，这个给我们带来多少的鼓舞和激励啊！我有很多时候啊很软弱， 有时候也失败啊，做了得罪神得罪人的事情呢，有时候就感觉自己的光景实在是够不上啊。当然我们今天基督徒啊，需要在光中看见自己的情形啊，看不见自己的情形是更糟糕的，觉得自己很刚强，自己很好，自己什么都了不起，那更糟糕，对不对啊？但一在主的光中，我们看见自己什么都不是了，哎呀，原来是败坏不堪的情况呢。我们真的像会像彼得一样，主啊，离开我吧，我是个罪人，对不对？但是不，弟兄姊妹们，每一次当我们失败软弱的时候，我们看见怎么样，红围着宝座，神的应许不改变，他爱我们，爱我们到底，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所以我们里面立刻怎么样得着鼓舞。我最近在中国啊，远东一带，常常听见有些年长弟兄们呢，哎呀，这个为着我们聚会啊，他心里面感觉难过。他说我们呢都像败家子，把前面弟兄们所建立的那个光景给他败得光光的了。不过他这个败家子这个用法呢也不错啊。弟兄姊妹，这还是有自知感觉的一个人呢、啊。但是即使我们像这样子浪荡在外面，对不对？父的爱从来没改变过。所以弟兄姊妹们，这叫什么？叫做红围着宝座。神是立约的神，我们要感谢神。然后呢，他说呢，又像什么呢？又像绿宝石。这个绿宝石呢，在大祭司的胸牌上面是居第五位啊，这个很奇怪，这个第五位是哪一个呢？是流变啊，我们知道流变这个不是一个太好的一个人呢、啊。这里说明什么呢？说明呢，主的生命是坚固如宝石的啊，感谢主，他既然拣选，就没有一个可以丢掉。所以将来你到天上去看的时候，流变在那，流变支派也在那里。那说明神的拣选没有改变。所以呢，约翰看见这位神坐在宝座上的神是用这样的形容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何等感谢他，这就是我们的神。弟兄姊妹们，今天因为要进入末世的光景啊，地上的变动很厉害啊，我们必须看见怎么样，神在宝座上。然后呢，他就看见呢，宝座的周围啊，这个与宝座有关的周遭的一些事情啊。那么，这个周遭有什么呢？他有24个座位，其上坐着24位长老，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啊。这里哈，这个有24个座位啊，就是围绕着宝座有24个座位。上面的坐着24位长老，当然我们知道这些啊，都是一些表象的说法啊，让我们看见天上的那个光景啊。那么他们能够坐在围绕宝座周围的座位上，表示什么呢？他们有很尊贵的地位，非常的尊贵啊。那么这24位长老，这个长老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长老代表生命的成熟，代表着智慧，代表着经验啊。所以这24位长老呢，那么他说说明的就有一个属灵的含义。他是说长老，对不对？那就是说这个成熟的是有智慧的。那么这24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晓得在旧约圣经里面有12个支派。新约圣经里面有什么12使徒啊？所以呢，这个代表着旧约新约里面所有的圣徒的，代表众圣徒的。所以这24位长老呢，他们是成熟的光景，代表着新旧约所有的圣徒们。其实呢，也有人解释说呢，这个代表着整个的受造啊，因为他们是人呢、啊。啊，他们代表着神所要的，在受造中间那般成熟的这批人，他们呢有资格坐在宝座上，并且围绕着这个宝座啊。 然后他们呢身穿白衣，哦，现在我们都知道这个白衣呢乃是祭司的礼服啊，那么他们呢都穿着祭司的礼服，那么这个白衣呢特别说明什么呢，是用血所洗净的衣服，就他们的行为呢是被主的宝血所洁净的。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晓得整个万有堕落之后呢都落在罪恶和污秽的里面的啊，我们不够资格来到神跟前，哪里还够资格坐在那些座位上呢，对不对？你就看见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啊，要把整个堕落的万有呢重新把它带回到神的跟前。然后呢他们头上还带着什么金冠冕啊，这个金冠冕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得胜的啊，啊是冠冕呢就是君王，所以君王的威荣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呢，这里有一个图画给我们看见，不仅神坐在宝座上，神还把救赎的一些人呢那么把他们带进这个荣耀的里面啊。所以呢这24位长老呢是有特别重要的一个属灵的一个代表的意义在里面啊。那么我们年轻的时候啊听见有些故事啊，有些不爱主的弟兄姊妹啊常常想说，将来因为弟兄们常常讲将来我们到主那里可以得奖赏，得奖赏怎么可以带金冠冕啊，还有些人呢这个还热嘲这个冷嘲热讽啊，说哎呀好了，将来上天堂让你带金冠冕，那个重得要命，天天带着你不舒服。你看看他还用这种的思想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呢，你知道我们基督徒啊有的时候啊这个软弱堕落起来真的是很忘恩负义的，你知道吧，我们不知道神给我们恩典有多大，居然还用这种的话那么来描述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不要轻看这些东西，求主给我们有够用的恩典啊。然后呢他就看见什么，不仅这样，然后周遭有什么，有闪电，有声音，有雷轰，哇那个景色是很吓人的啊啊！你要看见那个闪电啊，哎呀亮光，我不晓得你多久没看过闪电啊，这个闪电是蛮厉害的啊，那个雷轰也是可怕啊。我去年前年忘记去 Houston 的时候，那么他们有夏令会，那么一个弟兄告诉我，他说你啊幸好啊晚几天来，他昨天晚上啊我们那打雷打了4个钟头，吓死了，他说整晚上4个钟头的雷声啊，那个真是惊人啊，他说那个晚上整晚上打4个钟头。弟兄姊妹们，这里给我们看见什么呢，就是一种的威严啊，这个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一个东西。那么所以呢这也说明什么呢，要进入末后的时代，神要把将要必成的事启示给他百姓的时候呢，我们的神在这里再不沉默了，神不沉默。我们以为到今天神怎么不讲话呢，对不对？好些弟兄姊妹说呢，以为神呢这个神的睡着了，怎么搞的都不管我们呢？不，弟兄姊妹们，启示录告诉我们他的工作正在进行的啊。这里求主给我们里面眼睛能这样看见，看见这一种威严啊，那么宝座他要出来做审判的工作的，他不是光坐在天上这么看，他要做审判的工作的。这个闪电代表什么呢？快速的。我们到今天呢，很多基督徒常常感觉说神的工作好慢了，怎么都不动了。弟兄姊妹，其实怎么样，神的工作是很快速的。我常常有时候跟弟兄姊妹讲，有的人说呢，我们喜欢呢经历一点能力，什么地震啊，这个最好这个那个聚会啦、啊、这最好这个有感觉的，对不对？我说你感谢神，神没有叫你有感觉。我说你知道吗，这个地球自转你们知道这有多快吗？1个钟头1000公里这么转的，你有感觉到吗？ 你感觉到了吗？没有，对不对？他有没有在转呢？他在转。这神的恩典，这个大能呢、啊、如果叫你感觉到，哇，不得了了，我们整天在那1000公里，怎么1000英里在这么转，头都昏了，对不对啊？那你还能站得住吗？你还能生活吗？我们对神的能力啊，我们实在不够领会。我们要的都是什么？哎，要那种发热、地震，要这种的感觉啊！弟兄姊妹们，神没有给我们，实在是怜悯我们。我们神的大能运行在整个宇宙的里面，看见没有？今天我们不仅自转，还绕着地球转呢，那个快得不得了啊！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所以我们知道，今天神在隐藏之处啊。他不是没有做工，他正在做工，并且神的工作非常的快速，又明亮，又是惊人的恩典，惊人的作为啊！所以他这里一个形容，然后呢，他又看见什么？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啊。这个点着的意思是什么呢？他正在做工啊，他有行动，圣灵在地上是有行动的。它叫七盏，什么叫七盏呢？就是完全的明亮啊！我们晓得七是一个完全的数字，现在地上完全的数字啊。那么七灵是什么意思呢？啊，到后面还会讲到这个七灵呢，就是圣灵要尽全力把神的工作带到完全。所以在黑暗的时期里面呢，只有圣灵的光照是完全的。所以今天呢，神的灵在地上正在做工呢。并且神的灵的感动啊，弟兄姊妹们，来得非常的快速啊，神的工作。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在周遭所发生的这一切情况啊。然后呢，他就又看见一个情况，就是什么？他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哇，这个海呢，你知道在圣经里面有很多预表，这个海呢本来预表是这个世界，这世界是个大海啊，那么呢是黑暗的，是混乱的，是一个肉体的大海。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肉体的大海里面啊，那这个整个世界这个充满的血气，充满的肉体的啊。但是呢，现在这个海来到宝座跟前的是什么？明亮如同水晶啊。它经过了宝座的审判之后呢，它成了什么？成了透明的。那么这个水晶呢，就不再是一个液体的东西啊。那个我们知道海水是会波动的，对不对？它现在是水晶，水晶体是固定。它这里是个形容，就告诉我们，经过了神的审判之后，这个世界变成了透明的，变成了稳固的啊。我们晓得只有神能做这件事情，使今天这个世界能变得很稳定。然后呢，他就在看见呢宝座中啊，和宝座周围有四个活物，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啊。这是圣经呢用一种表号的东西在对我们说话。所以很多出信的弟兄姊妹读到这里啊，就是哎呀，怎么圣经中出现这么奇奇怪怪的东西呢？对不对啊？啊。不、哦，弟兄姊妹们，这是有意义的，它不是没有意义的啊。那么这里出现了四个活物，那我们把这个活物呢，要稍微的解释一下。这个活物呢，头一方面代表什么？是生命的记号，它是一个生命的记号，活的，它不是一个死的东西，是一个活的东西啊。然后他说呢，它满了眼睛呢，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这个很奇怪的，对不对？他就一说呢，他是绝对的明亮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个活物其实就是讲到主今天所赐给我们的那个生命啊，这个生命啊，它是四面八方看见，它没有死角的，没有一个地方看不见。所以这告诉我们，只要你活在生命的里面，你就是绝对明亮的。所以你知道我们人呢、啊、凭自己的智慧啊，常常是昏暗，你很多东西看不见。但是呢，你活在这个生命里面的时候呢，它每样事物都是变得非常的明亮。 所以呢，这个活物是什么生命？代表基督的生命啊，是代表着基督生命的一个表号啊。那么也有弟兄们有这样的解释说呢，这个活物其实就是也是教会的一个表号，代表着教会的预表教会，它是一个新造的东西，嗯，新造的特征啊，因为它是充满生命，它充满的亮光的一个东西啊。所以我想我们大致上先把它记得啊，弟兄姊妹们，这是有意义的啊。然后呢，这四个它一共有四个啊，但是每一个活物呢有四个脸面，有四个脸面啊。他说第一个活物的就像狮子，第一个其实这个第一个活物的那个脸面像狮子啊，它有一面像狮子，那么第二面是牛，第三面是人，第四面是什么？鹰啊。如果弟兄姊妹我们圣经稍微有一点尝试，我们就知道主耶稣到地上来的时候呢，正好有四本福音书记载着他啊，马太、马可、路加、约翰，正好就是狮牛人鹰啊。所以我们现在很清楚，这四活物那是讲到主耶稣生命的记号啊。所以他第一个面狮子，他是君王，所以读马太福音的人大部分都知道主耶稣是以君王的身份出现，是要建立国度啊，因为在马太福音里面最多讲到国度啊。那么马可福音讲到主是仆人，所以他像牛一样的劳苦啊。那么路加福音讲到他是人啊。那么约翰福音呢讲到他是属天的，他像鹰，他的生命像鹰。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见圣经为什么是这样的一种的记载啊。所以圣经的前后的思想都是一贯的啊。所以我们看见这四活物在旧约时候时代他们不能懂的，到了新约我们就明白了，原来什么，原来这就是主耶稣基督生命的四方面的表现。而今天呢，主把这个生命赐给教会了，所以教会在地上怎么样呢，就是个生命的见证啊。我们有时候显出来像狮子，有时候显出来像牛，有的时候显出来是人，正常的人啊，有时候显出来像鹰一样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啊。那么到了第八节的时候呢，它就是四活物啊，各有六个翅膀啊，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啊。这里哈，讲到它有翅膀可以飞行的，这讲到这个生命是个属天的生命，它有属天的行动，这个翅膀是行动，它是属天的行动。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活在基督的生命里面，才能活出那个属天的那个行动。教会在地上是属天的，不是属地的东西啊。那六个翅膀在以赛亚书第六章里面呢解释的非常好。那么以赛亚看见那个基路伯，你知道吗，在圣经里面呢讲这个四活物啊，它还有另外两种不同的说法，一个是撒拉弗，一个是基路伯，其实都是指的同一件事情说的啊。那么当你在以赛亚书第六章呢，你看见那个基路伯的时候呢，它有六个翅膀，对吧？你知道这六个翅膀怎么用的呢？啊，他用两个遮脸，两个遮体，只用两个翅膀飞行。所以六个翅膀啊，中间有这个用处的。什么？因为这个撒拉佛代表侍奉的意义，你知道吗？今天在神跟前侍奉主啊，是主给了我们六个翅膀，不要用六个翅膀来飞呀。今天有很多人用六个翅膀飞。飞的到处都是，好像不是的，弟兄姊妹们，两个翅膀用来什么？遮脸。什么叫遮脸呢？遮脸就不让人看见你呀。啊，如果我今天把脸遮住了，你们看不见，对吧？不知道是谁了，对不对？所以在侍奉上要隐藏自己，非常的重要。但今天呢，我们看见在地上的侍奉，大家才是开放的啊。 我们巴不得人看见我们，巴不得人认得我们啊！我们一天到晚人家看不见我们呢，我们还难过呢。我们希望站高一点让大家看，对不对？你看见我了吗？做一点点事情呢，就希望人家都知道。有姊妹们，这个不叫做基路伯的侍奉，真正基路伯侍立在神跟前，两个翅膀遮脸，看不见人的脸面，那么尽量的隐藏自己，两个翅膀遮体，也看不见你人的身体，只有什么两个翅膀飞翔啊！所以在侍奉主的事上呢，只有两个翅膀飞翔就够了。所以这个在以赛亚书里面就有这个解释啊。那么这里给我们看见呢，他再次形容说呢，他里里外外都是眼睛。所以弟兄姊妹们，基督徒不应该瞎眼的。你如果活在这个生命里面的话呢，你里里外外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应当活在这个生命的里面，你才可能有这样的一种的看见啊。这就是这里形容这个四活物的这个意思啊。所以弟兄姊妹，非常的重要啊。然后呢，他们做什么事情呢？他们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啊，弟兄姊妹们，这就说明什么呢？说明他们所受的托付，所要做的见证，见证谁呢？见证那位荣耀的神。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教会在地上呢，不见证自己，我们要见证什么？见证神。啊，我们不要老是称赞，哇，那里的教会是多标准呢、啊？那里的教会是多荣耀、多有能力啊！弟兄姊妹，不需要这个，教会是用来见证主耶稣的，是见证那位永生神的。在教会里让人看见神，不是看见我们。你看我们工作多伟大，我们钱财众多，我们礼拜堂盖得很大啊！弟兄姊妹们，今天呢，到处你都看见这个东西，人呢？努力侍奉追求也是追求这个东西，这是非常可怜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呢，在这里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四活物代表着教会的一个形象，他们昼夜不住的说，这白天晚上都是做这个见证的，不仅是白天公开的做，在暗中怎么样也是这样啊！所以我们的见证呢，弟兄姊妹们，不能光是在人前是这样，那么然后就另外一个样，不是的，他们昼夜都在这个生命的这个里面，他们说什么圣哉圣哉圣哉啊！那我们记得在以赛亚书第六章里面呢，当以赛亚遇见当时他说崇拜的一个君王乌西亚王崩的时候，以赛亚内心非常痛苦，哎呀，他觉得这个王还不错的，他能够带领以色列百姓呢，你看能够使国家的版图这么大，你知道在乌西亚王年间呢，以色列人那个版图啊，差不多恢复到什么样的情况？恢复到所罗门王年间的那个版图啊，那真是不得了的一个大的恢复，对不对？所以呢，那个年轻的以赛亚侍奉主啊，看见这个乌西亚的时候呢，心里面就欢喜，因为什么？这是他的英雄啊，这是他的偶像。啊，那么他把所有的寄望都摆在乌西亚身上，但是我们晓得乌西亚后来怎么样？因为工作做得大就骄傲了，是吧？骄傲的跑到圣殿里面烧香，结果头上长了大麻风了，结果后来死掉了。所以他死的那天，这个乌西亚整个梦碎了，非常难过，整个希望没有了，破灭了。所以他怎么？他就跑到圣殿里面去祷告，因为到底他是一个侍奉神，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没有想到一到了那个圣殿里面呢，他就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看见另外一位君王，勇士的君王，神的荣光就在圣殿里面向他显现，所以他就整个人伏伏在地。那个时候他就听见什么撒拉佛在那里呼喊，哇，呼喊的整个圣殿都震动了，门槛也大震动了。那么在那里撒拉佛喊什么呢？喊什么？圣哉圣哉圣哉。所以弟兄姊妹们，为什么是三个圣哉呢？因为我们晓得 我们的神虽然只有 一位，但是他有三个不同的身份，父子圣灵，父子圣灵，圣哉圣哉圣哉，感谢神。弟兄姊妹们，以赛亚有这么一个荣耀的看见，所以他的里面就重新得鼓舞啊，他就对神说，神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啊。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个故事啊，那么那里就是一个补充的一个说明，让我们看见今天教会在地上，我们的侍奉最大的目的就是昼夜不住的为神做见证。如果主能被高举，我们就是被踩在地上也是值得的。所以教会历史上多少隐藏的弟兄姊妹，他们在暗中的爱主跟随主，他们实在是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有很多弟兄姊妹们，他们一生跟随主，不求名不求利啊，那么呢也不求任何自己的名声，那么跟随主，这些人就怎么将来到天上就看见他们了，那么得奖赏。这班人，因为什么？这个符合于四活物的原则。所以弟兄姊妹，四活物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的启示啊！我们要看见这件事情啊。神是什么？昔在，过去在，今在，今天也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弟兄姊妹们，这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我们知道过去的历史，知道神在历史上做过，是吧？你读这个旧约新约圣经看见。但是神是不是今在的神呢？这就是我们的责任。我们今天真的把神表现出来了吗？当然他在，对不对？他是今在的。但是呢，他必须要怎么样？从我们这些人身上被显明出来。所以你知道以色列人在被掳的那个年间呢，他们祷告的时候呢，他们只能祷告什么？神啊，你是天上的神。他们不敢讲他是天地的主。因为什么呢？因为神的百姓的光景的软弱逼着神离开他们呢，只能在天上，地上看不见了。只等到有一天神的恢复在地上的时候，他们祷告才说什么？神啊，你是天地的主，你不仅是天上的神，你也是地上的神。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今在，但是呢，教会的责任是要从我们的侍奉里面，在今天就能把它显明出来。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在主面前的责任，所以也是我们今天在主面前的亏欠啊。我们没有能够更多让人看见，这位神。那么，当然以后他永在，并且他是全能，他无所不能啊。今天呢，这个不能光是成为我们在祷告中的一句话，或者成为我们弟兄姊妹口中常常所说的话。神是全能的神，必须经历他的能力，只有在生命中可以经历。那么所以这个四活物，我们看见他们的职责是什么呢？就是昼夜在那里为这位神做见证啊。所以教会昼夜在地上也应该为神做见证。那第九节说啊，每逢四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啊归给神的时候啊，他这个每逢啊，那个原文就是说呢，只要是这样做，不分时候啊，那什么时候生命出来了，这个尊贵荣耀感谢归给这个宝座上的时候，就是归给那位活到永永远远者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们， 在教会中啊，这里给我们说明啊，四活物说明，只有生命出来的时候才是荣耀的，只有生命出来的时候才是尊贵的，也是怎么满了感恩的啊。今天呢，我们感谢神呢，是因为有这样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什么叫做归给神呢？是他应有的，是我们的反应啊。我们应该把这个归给神的。我想这个不是光是口头上的啊，那种祷告的言辞，不是，是真正的归给神。感谢主，归给那位坐在宝座上的，并且是活到永永远远的啊。所以这个宝座是永远，是主的，也是我们今天的一个福分啊。这个当四活物这样做的时候呢，那24位长老怎么样？就匍匐在宝座跟前，我们刚刚讲的24位长老代表整个受造啊，就立刻怎样匍匐在宝座跟前，把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啊。所以这24位长老呢，那么弟兄姊妹们，你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从前年轻时候不太懂啊。哎呀，我说这些人呢，坐在宝座上做什么呢？这个四活物啊，一开始喊他马上就下来就敬拜，就匍匐把冠冕放着啊，完了又坐回去了。等在那边一喊他，马上又像好像呢，我们在天上，他整天就做这个事情啊。那个时候我心里想，这个真的是太没有意思了吧？又怎么样？我不懂，那个时候年纪轻啊，不明白这个意思。这里是说明了一种的光景啊，当四活物真的能把神的生命表现出来的时候，整个万有在神跟前都要匍匐敬拜，所以在宝座跟前呢，把赞美归给我们的主啊。因为什么呢？因为神是配得的。在11节里面讲的，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有啊。所以这里讲到了敬拜真实的意义啊。所以你知道在英文里面呢，这个敬拜是两个字拼成的，是 worship， 一个是 war， 一个 ship 啊。这个 war 就是一种状态，这个 ship 呢就是worship 就是一种的彰显，这个 worthy 这个意思啊。那么呢，这个 ship 呢就是一种的表现。所以呢，四活物加24位长老，就说明了什么叫做真正的敬拜。每次一有生命出来的时候，我们这边就匍匐，这个就是敬拜。真正的敬拜从生命里面出来的，是心悦诚服的一种敬拜。今天呢，我想弟兄姊妹们，我们很多时候神的儿女的敬拜呢，都是勉强自己的，对不对啊？啊，今天我要来敬拜，你很少碰见什么，你里面被这个生命的光、生命的感动、激动所的敬拜。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有一次啊，我们在一个青年聚会里面，那天晚上我们后来大家一同站起来祷告，哇，那天呢，弟兄姊妹，我真的是里面被主的灵感动啊。那个生命的力量在里面，那么有一句话进来了，那个诗歌的话就他登宝座何等豪迈啊！这个话一进来，我整个人受不了了，我站不住了，我就整个匍匐在主的跟前啊！那是什么？那是被那一种的现象，被那种的景象所折服的。今天呢，我们说请大家跪下来，这是听别人的话，或者自己凭着自己的意念，当然不是不好啊，弟兄姊妹们，那个真正摸到生命里面有这一种的感动的，哇，那个是非常宝贵，那个时候你才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敬拜啊。所以四活物和24位长老摆在一起，就代表着一个整个的敬拜。感谢主，这种什么就是一种自然的一种的状态。所以你想将来主一回来呢，我们在敬拜主，那个不需要谁勉强，对不对啊？ 很自然的，主如果今天就显现在我们中间了，你马上就怎么样，一定要在地上匍匐敬拜了，是不是 啊所以呢，敬拜呢乃是生命的一个状态啊，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不是一个节目啊，不是说哦，现在我们是 worship time， 我们来大家来 worship， 哦，大家举手啊什么？不，弟兄姊妹们，是从生命里面出来的啊，所以他们在这里说我们主，我们的神啊，这里讲的非常好，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主是我们的，是跟我们有关系的，不是光是一个客观的，是啊。配啊，这个配得这个很重要。下一章呢，这个配字用的很多啊。这个配就是有资格的意思。他说，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而被创造而有的，宣告神的主权。万有都是出于神，也是属于神的。今天地上没有一样东西不属于神的。这里这句话很宝贵耶。原来神创造整个万有是为着他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这包括你我在内啊。我们今天蒙恩得救，我们必须明白这件事情，我们的受造是为着他的旨意，为着他荣耀的旨意，整个万有都是为他的旨意，所以一个基督徒为着神的旨意活着是应当的，是应该自然的一件事情啊。所以你不为着神的旨意活着，你才是背逆了神的，所以求主施恩施怜悯给我们。所以呢，当神要把那将要必成的事启示给约翰的时候，他首先让他看见什么？看见宝座和宝座中周围的这些景象。弟兄姊妹，这个看见非常的重要。如果你没有这样一个看见，你看见下面地上所发生的一些事情的时候呢，可能我们就会惊慌了啊，我们就会忧虑了。感谢主啊，今天是主的宝座在管理地上所有一切的事物，所以我们理当安息。我们请低头在这里祷告。主啊，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你不仅把你的话给了我们，我们需要看见。主啊，我们需要看见，求你开我们的眼睛，像开约翰的眼睛一样。今天我们正处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地上的光景这么样的翻腾，我们的主啊，求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宝座安定在天，我们的神坐在宝座上，是他在管理一切，每一样事物都在他的权柄底下。主啊，今天我们这些蒙爱的圣徒，我们理当在你面前享受那个安息。主，我们谢谢你，你没有任凭这个世界自己随意做什么，因为一切事都在你的管理当中。主啊，你的宝座永远安定在天，我们感谢你。我愿你的教会，你的圣徒能像似活物一样的活在你的跟前，把你自己的荣耀彰显出来，能够带领着整个的受造在你面前一同来敬拜我们的主啊。愿这幅的景象真是借着圣灵的开启，荣耀的开启在我们里面，我们一同把敬拜归给你。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